地下教会是怎样吸收无神论资料为自己服务的。地下教会也知道如何将反基督教的宣传品加以利用，就如以利亚从乌鸦那里得到供养一样。在旧约里，乌鸦是可憎的，不洁净的。不信神的人想尽办法来批评讥笑圣经里面的话，他们出了一些书，叫做《可笑的圣经》《使徒》《信徒与非信徒通用圣经》，书中引用很多经句，想要借此来攻击圣经。书里的批评非常幼稚无知，没法让人信服，但是我却感到非常高兴，因为每种书都印了几百万册，上面写满了经文。共产党那些人尽管攻击，但是圣经还是圣经，他的话语照样立定，依然是那么美好。过去天主教的异教裁判所把一些真正的圣徒看作是异端分子，把他们烧死，在走向刑主的时候让他们穿上各种古里古怪的衣服，上面画了一些地狱的火和各式各样的鬼怪。但即使如此，圣徒还是圣徒，他们的身份绝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。照样，不管魔鬼诋毁他，圣经还是圣经，他的话永远是真理。共产党的印务局常常收到数以千计的来信，要求他们赠送这类的书，当然是兴奋之至。岂知这些信大多数是从地下教会里的人写来的，因为圣经奇缺，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借用一下上面的经文。我们也熟知怎样利用他们召开的会议。有一次，一个教党义的教授在会上说，耶稣充其量不过是个魔术师而已，同时当场表演，以正其说，在他面前有一玻璃瓶水，他放了一些粉末进去以后，水就马上变红。他解释说，这就是所谓的神迹，耶稣在袖子里藏了一些这类的粉末，就搞出一个水变酒的神迹来。但是我比耶稣更厉害，我能够把酒再变成水。于是他加进去另外一种粉末，水又变得清澈了，再加另外一种粉末，水又变红了。有一位基督徒站起来说，教授同志，您变的戏法可真奇妙，不过我想是不是可以请你喝一点你那种酒给我们看看。教授说，这怎么行，那些粉末有毒。那位基督徒就说，这就是你与耶稣完全不同之处，他的酒可以喝，2000年来他是我们喜乐的源泉，而你的酒我们喝了倒要中毒。这位信徒被关进了监狱，但是这件事传开以后，坚固了很多人的信心。我本是软弱的，像少年时的大卫，然而当神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胜过抵挡神的歌利亚。真理永远是属于我们的。有一次，有人到一家工厂里发表一篇无神论的演讲，所有的工人一律都得参加，其中很多是基督徒。他们坐在那里静静地听那一大堆无神论的辩证。那个人说，信耶稣是再傻不过的事儿，没有神，没有耶稣，没有来生，没有灵魂，人只不过是物质而已。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唯物论，说了又说。有一位基督徒站起来问，可不可以让他说几句话。得到允许之后，这位基督徒于是抓起他的椅子往地上一摔，停下来看了看椅子，然后走过去朝那位共产党的讲员脸上就是一巴掌，打那个人很是恼火，脸上一阵红一阵青的，还叫骂着大声，来人，要逮捕这位基督徒。一面怒问，你胆敢动手打我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？ 那位基督徒回答说，你这叫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。你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物质，此外一无所有。刚才我拿起椅子往地上摔，椅子毫无反应，也不发火，那的的确确是物质。但是我给了你一记耳光之后，你马上有反应，与椅子迥然不同。物质不会恼火，而你就不同。所以说，教授同志，你错了。人不仅仅是物质，人是有灵魂的。像这种例子多的是，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戳穿了无神论者的诡辩。在监狱里的时候，有个行政官员没好气地问我，你信这种愚蠢的宗教到底要信多久？我对他说，我见过不知多少个不信神的人在临死的时候懊悔他们没有早点信，终于求告了耶稣。你想一个基督徒在临终的时候会懊悔他做了基督徒吗？他会呼求马克思或者列宁来解救他吗？那个官员笑着说，你倒会挺会说的哈。我接着说，比如说工程师设计了一座铁路桥，竣工后来了一只小猫，蹦蹦跳跳地过了桥，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说这座桥很结实，一定得有火车从上面经过才知道这座桥是否经得起考验。在事事如意的时候，你似乎可以不信神，但这并不能证明无神论就是对的。等到危难临头的时候，无神论可就站不住了。我又让他看了一些列宁写的书，证明甚至在列宁当了苏联首相以后，碰到什么不对劲儿的事时，连自己也急得做起祷告来了。我们信主的人心里惰性无疑，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扰，倒是共产党那些人却心虚意晃，拼命与宗教过不去。这更可以说明圣奥古斯丁的至理名言，我的心不得安宁，直到安息在他里面。